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消费替代到心理替代，中国社会的孤立趋势。第二个是日本熊本强震灾害涌现。第三个是美国 ICE 在机场抓签证逾期。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8号直播二的王杰每日新闻。我们讲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综合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九州熊本县7月28号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地震造成熊本县的一座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导致局部坍塌，还有一家造纸厂的烟囱倒塌。发生爆炸的是熊本县加岛町永旺熊本购物中心。那么爆炸导致二楼的部分楼层坍塌，有行车记录仪拍下了爆炸的瞬间，浓烟冲天而起，建筑碎片飞向天空。那么救援人员已经救出了四名被困的人员，那么相信里面还有20到30人被困，那么其中部分是商场的员工。熊本县警方说，永旺设施内有200多人已经撤离，撤离之后发生了爆炸，爆炸的原因可能是燃气泄漏。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他接到熊本县知事的灾害派遣请求之后，自卫队派出了3600人在永旺孟乐城展开救援行动。另外，熊本县八代市日本制纸厂有一座大型的烟囱倒塌，有多栋建筑物受损，现场有11人被埋。那截止目前，有2人已经发现无生命体征，就已经去世了。那么其余的9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在现场继续搜救。共同社报道说，八代市一家医院收治了40名伤员，熊本的另外一家医院收治了50名伤员。日本消防厅建议20万居民撤离，主要集中在熊本县。那么邻近的长崎县部分地区也发布了避难通知。日本气象厅通报啊，未来2到3天仍然有可能发生强烈余震，那么呼吁居民保持警惕。那么地震造成了1列列车在八代站脱轨并且侧翻，九州的新干线和部分地方铁路暂停运行，那么阿苏熊本机场关闭一段时间，暂时一度关闭，应该是又开放。那么地震还造成熊本城部分石墙损坏。熊本城在2016年这个地震当中曾经遭受严重的损失啊，受损啊，就这个熊本的这个城石墙到现在修复工作还没完成，结果又来一场地震啊。那地震对制造业的影响，丰田在九州的3座工厂停产，本田、日本制纸停止部分运营。那么大和运输暂停熊本地区的配送服务，台积电在熊本的工厂是位于菊阳町。那么这次地震当中，菊阳町测的强度是5强级，五强级最强是7级啊，那它没有，不算是最强的部分啊。那台积电的工厂是按照紧急应变程序疏散全体员工，那么后来呢又返回了工厂，因为基本上达到了基本最强的过程已经过去，然后又回去了。那么日本政府说，目前没有收到台积电工厂受损的报告。索尼集团在九州设厂生产影像感测器，那么东京威力科创也在九州设厂生产这个芯片器材跟封装器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设立紧急灾害对策总部。高市早苗表示，已经收到了道路、桥梁、建筑物受损以及停电、火灾等灾情报告。那日本防卫省已经派遣军机前往灾区评估 评估灾情。日本原子能机构表示，附近熊本附近的三座核电站运行正常，没有发生异常。那么2016年熊本也曾经发生强烈地震，当时是造成了50人死亡。那么这次是 7.1 级强震再次重创这个九州地区。目前救援的重点是搜救失踪人员，排查受损的建筑安全，并防范余震引发新的灾害啊。那么今天的二条新闻是台湾劲爆的媒体报道，台湾基隆检方侦办高端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出口案，那么7月24号发动了第三轮搜查，前英伟达业务经理张登龙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方怀疑张登龙涉嫌利用职务的便利，在客户审核以及业务文件中制作虚假资料，协助搭载英伟达高端 AI 芯片的美超这个超微服务器通过审核，再经过台湾、日本、香港层层转运，最后流向中国，涉嫌违反美国对中国高端 AI 芯片的出口限制。基隆检方表示，涉案的嫌犯先以台湾的企业名义采购 AI 服务器，再把设备暂时部署在台湾的服务数据中心，用以证明设备正在当地使用。那么完成客户审核之后，再把服务器拆除啊，那么再出口到日本啊，先是以出口到日本的名义运到台湾啊，运出台湾，经日本、香港，最后到中国，形成一个跨国非法出口网络。那么基隆地检署认为张登龙涉嫌业务登载不实、背信等罪，涉及跨国犯罪网络，存在逃亡、串供以及灭罪的风险、灭证的风险，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获准。这是检方针对这个案件的第三轮行动。案件最早是在今年5月曝光啊，当时检方指控涉案人员利用虚假文件违规出口搭载英伟达高端 AI 芯片的超微服务器，并且扣押了50台服务器，并且怀疑当时已经有部分设备已经流入中国。那么超微证实台湾分公司有4名员工被带走调查，其中2人遭拘押，2人获准交保。截至目前，这起案件已经有7人被法院裁定拘押，那么全案仍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应该还会有人被抓啊，好像应该是啊。第三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政府开始在美国机场逮捕签证过期的外国公民。那么这次行动不仅针对收到了递解令的人，还包括美国公民的配偶、等待工作签证延期的科技从业人员、申请绿卡或者庇护的人，他们正在办理合法身份的转移啊，这个更换啊。美国移民执法以往的重点主要是针对有犯罪记录或者已经收到递解令的人，但如今只要签证过期逾期，即便你在合法的办理身份转换，也可能在机场被拘留。纽约时报取得的国土安全部的文件以及对25名被拘留者律师的采访消息指出，最近几个星期美国至少有15座机场出现了类似的执法行动。那么便衣移民执法人员在值机柜台、登机口甚至抵达口直接实施逮捕，那么一些过程十分低调，也有不少过程被旅客拍下后上传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啊。报道指出，这项行动是在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叫 TSA 啊，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啊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大。2025年5月，这两个部门开始共享旅客的信息，协助 ICE 逮捕已经收到递解令的人。那现在这套系统扩大到了签证逾期的人员，那么这个群体规模远远超过了 已经原来的递解令的人群。中国美国每年有几十万人签证逾期，其中不少人正在等待签证延期，或者是绿卡审批，或者是身份转换。他们通常都获得合法的工作许可，那么过去这些人通常不会成为遣返的目标，除非涉及刑事犯罪，也极少在等待审批期间被拘留。那报道指出，白宫最近要求 ICE 提高执法力度，把每日移民逮捕的目标提高到2000人。那这个数量是今年年初的2倍，原来是要求1000人，现在变成2000人。为啥？川普民调在下跌啊，所以民调一下跌就开始搞这些话题啊，就生怕你还不报道啊。第四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参议院7月28号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确认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将会负责统筹美国18个联邦情报机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代理主任比尔·普尔特表示，办公室完成了5轮裁员，我觉得他在吹牛啊，他的员工人数已经减少了 30%。那克莱顿本身呢，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完全没有情报系统的背景。在确认听证会上，他不回答拜登是否赢得了2020年总统大选。克莱顿在确认听证会上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职责应该是监督和协调，而不是直接参与情报行动。克莱顿上任之后，他还要推动国会重新授权《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这项针对外国目标实施电子监控的主要法律6月份到期，目前要续期工作陷入了政治僵局。这是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7月28号宣布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连接式的电源逆变器，以保护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并推动相关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表示，进口这些设备将会削弱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并带来网络安全风险。那除了国家安全考虑之外，川普政府也希望借助进口限制，推动机器人、人工智能设备和电子电力设备等关键产业回流美国，加快本土制造能力的建设。人形机器人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重要的应用领域，中国近年来大量的投资这个发展人形机器人，所以就涌现了像宇树科技啊、优必选啊这一批机器人的企业。那么这次禁令显示，美中科技竞争正在从半导体、人工智能芯片进一步的扩大到机器人产业和人工智能硬件领域啊。这是第六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决定在2026年年底终止联邦医疗保险 D 部分处方药的补贴计划。那么这项计划过去2年一直在帮助这个压低老年人药品保险的保费啊，那这个补贴计划取消之后，有一部分老人明年的保费会上涨。联邦医疗保险 D 部分主要是提供处方药的保险，大概有2500万人参加啊，每年的秋季参保人都会收到下一年的保费通知。那么所以呢，2027年的涨价情况会在今年秋季陆续的公布。那么这项补贴计划原本是用于缓解保费上涨的压力，那今年预计会向保险公司，美国政府啊，联邦政府会向保险公司提供36亿美元的补贴。不过美国政府，川普政府认为这项补贴让保险公司缺乏控制成本的动力，因为保费上涨之后政府会承担多出的支出，所以决定不再续期。 那么政府预计大概有 25% 的参保人明年保费不会上涨，甚至可能会下降，有 30% 的参保人每个月的保费不会上涨超过10美元，另外还有 45% 的参保人每月保费大概会上涨11到20美元。川普政府表示，即使是部分计划涨价，老年人仍然可以通过更换保险计划找到保费更低的产品。他好像没买过保险似的啊。联邦医疗保险支付咨询委员会估算，这项补贴计划在去年把低部分的平均保费压低了 40%， 今年是压低了 27%， 它对稳定保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药品价格和医疗成本一直是美国老年人最关心的民生议题之一，那随着联邦补贴退出，一部分老年人的医疗支出将会进一步的增加，医疗保健负担估计也会成为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路透社和 Ipso 7月24号到7月26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只有1/3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的战争，创下伊朗战争5个月以来的新低。69%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没有明确说明美国介入战争的目标。即便在共和党的支持者当中，也有4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没有讲清楚战争的意图。另一方面，川普的整体支持率比上个月涨了3个点，达到37%。创下六月底这个高于六月底的34%的任内新低啊。那民调还显示，无党派选民对民主党国会候选人的支持率是36%。无党派选民对民主党国会候选人的支持率是36%，对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的支持率是20%。那么在经济政策方面，无党派选民同样更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白宫表示，川普不会根据民调制定政策，政府仍然会坚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那随着战争支持率持续下降，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面临的政治压力正在加大。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BBC 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公布引入私人资本投资世界杯赛事的运营的方案啊，那其中领投方是谁呢？准备是美国一家投资公司叫 Trif Internal， 这家公司就是由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斯纳的弟弟约书亚库斯纳创立，就他的公司。这件事情引发欧洲足坛对世界杯商业化的强烈反对。那川普总统家族生意真的是广泛，连足球都要参与啊。那因凡蒂诺和川普的关系啊，真的是有商机呀 啊。国际足联公布的方案是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公司，那负责商业和赛事的运营。那国际足联希望把足球发展基金扩大到100亿美元以上。那么这项计划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的协会投票批准。那么如果通过，这个 Trif Internal 啊，将会牵头成为新公司的主要外部投资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希望让更多的国家分享足球产业创造的财富。那每个会员国可以最高获得2000万美元一次性的发展基金，用于推动当地的足球发展。不过这项计划遭到欧洲足协联盟的强烈批评。欧足联表示，国际足联已经跨越了足球管理机构不应该跨越的界限，足球的治理和灵魂不应该成为可以出售的资产。国际足联预计将会在明年3月在摩洛哥举行代表大会， 把这项计划提交给211个会员协会表决。第九条新闻，法广报道，德国政府正在制定和中国爆发贸易战的应对方案。那么他在研究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为未来可能发生的贸易冲突做准备。那么德国官员分析贸易的流向、供应链和企业数据，希望找出中国依赖德国和欧洲技术的关键领域，作为未来谈判或者反制的一个筹码。德国方面的评估重点放在高端制造业和半导体产业链，特别是中国目前难以替代的核心技术，比如说这个精密零部件和工业的专有技术，其中包括什么蔡司啊、视创啊、通快啊、爱思强啊，这些啊德国企业都被认为掌握着中国半导体产业仍然非常依赖的一些关键技术。德国政府认为，一旦发生贸易冲突，除了限制设备出口，更大的筹码在于暂停设备的维护、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由于很多中国的工厂仍然依赖德国企业长期提供维护和升级服务，那么这些领域短期之内难以找到替代方案。德国总理默尔茨最近多次表示，德国必须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他指出，中俄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欧洲只有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抵御不公平竞争，才能在未来的经济博弈中占据主动。报道还透露，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制定了34项内部措施，提高供应链的韧性，降低对中国关键原材料和供应链的依赖，并且为可能出现的贸易冲突制定应急预案。德国的汽车业感受到来自中国企业的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梅赛德斯奔驰集团的 CEO 叫康林松，他在公布第二季度业绩时说，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啊，面对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德国不可能把成本降到东欧甚至降到中国的水平，所以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效率，让德国工业重新恢复竞争优势。奔驰第二季度的乘用车业务利润下降了 26%， 中国市场的交付量同比下降了 30%。 如果把中国业务 7.04 亿欧元的资产减值之后，奔驰业务的利润就下跌了 94%， 所以很惨啊，奔驰很惨啊。德国之声第十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法国空中客车一架 A350 超远程客机连续24分钟不间断的飞行，7月28号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飞到了法国的图卢兹，全程飞行了23,075公里。他为澳洲航空日出计划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那么这次试飞的目标是验证全球最长商业客运航线的可能性。那澳洲航空计划从明年开始开通从悉尼直飞伦敦，或者是从悉尼直飞纽约的航线，中间取消经停直飞啊，把过去需要转机的长途旅行压缩到19到21个小时。那执行试飞的是经过改装的 A350 超远程客机，飞机增加了额外的油箱，从6月开始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飞行测试，预计明年4月会交付给澳洲航空。那航班追踪平台叫 Flight Radar 24表示，这次试飞的过程中，有超过360万人实时关注这个飞行，它成为历史上网上追踪人数第二多的航班，仅次于2022年运送伊丽莎白20灵柩的航班，那次第一多。波音777 200L2 在2005年连续飞行了22个小时42分钟，飞行距离是21601公里。那么这一次呢 A350 超远程客机飞行的时间更长，那么航程更远，也成为超长距离商业航线正式投入运营的一次关键性的验证。那澳洲航空订购了12架 A350 超远客机，每架可以搭载238名乘客，计划从明年10月份开通悉尼飞伦敦每天直飞航班。好厉害啊，好厉害，飞20多个小时。第11条新闻，央视新闻报道，重庆彭水县7月17号发生山体崩塌事故，彭水县7月28号通报，救援人员对遗体和人体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再确认了30名遇难者，所以重庆山崩死亡人数增加到了44人。救援人员日前在山崩现场发现了失踪的客运中巴残骸，并在车内以及周边发现了人体的残骸，目前仍然在进行 DNA 的检测，确认死者的身份。事故发生之后，官方公布的遇难人数持续的上升，7月23号通报是11人死亡，7月24号再确认3名遇难者，到7月28号的21点，重庆山崩事故累计确认是44人遇难，那么现场搜寻工作仍然在继续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从消费替代到心理替代，中国社会的孤立趋势。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消费替代，你可以过去几年最容易，这是过去几年最容易观察到的一个社会变化。那么现在问题是中国替代到底是什么？那么表面上呢，消费替代讲的是外国品牌啊，但是更深层处是消费替代它演变出来的心理替代，它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先说消费替代。那么过去40年中国融入全，过去4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国消费国际化的过程。消费国际化就是认识国际品牌的过程。买手机啊，买苹果啊，买车买奔驰宝马奥迪啊，球鞋阿迪达斯耐克啊，那个衣服优衣库啊，什么这个宜家，看电影好莱坞大片，办公软件是微软，搜索是谷歌，聊天是 MSN 那个时代啊。几十年下来，国际品牌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情况在最近几年，这套消费逻辑就完全变了啊。从手机开始，华为小米啊，汽车有比亚迪、问界、理想、小米啊，运动服、球鞋有安踏、有李宁啊，办公软件有 WPS， 人工智能现在还有 DeepSeek 啊、Kimi、豆包啊，甚至钻石都有了人工培育钻，就连鹅肝、三文鱼都实现了国产化，而且大量出口，所以消费替代它真实存在，未来还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从消费替代的发展逐渐的变成了什么？心理替代，或者叫社会心理替代。这是中国社会发生的这场社会巨变真正的分水岭。消费替代讲的是产品层面的变化，社会心理替代讲的是认知层面的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什么都有了啊，外国的品牌已经没什么值得买了啊，世界已经没什么值得可以学习的了，消费替代就开始演变成为心理替代。那么心理替代比消费替代更深刻， 它改变的不是消费行为，它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态度。电影市场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以前好莱坞大片占据中国市场，泰坦尼克、阿凡达、复仇者联盟，那么现在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正在全面的退潮，当然这是中国政府的功劳啊。那么本土电影变成了绝对的主流啊。那么有人就因此就说中国电影战胜了好莱坞啊，当然这是中共叙事的主题，这也是中共通过控制进口好莱坞大片想要达到的效果。但是另外一个更接近事实的理解是，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完成了和世界电影市场的分离。中国的观众接触到的外国电影越来越少，外国电影公司开始逐渐的放弃中国观众，因为他们进不去。那么中西两方的生活在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文化空间，双方的认识就开始越来越大，差别越来越大，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认知鸿沟，认知鸿沟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中国已经完成了对世界的全面替代，于是一个更加根本的现象就出现了，就是中国社会和其他国家开始整体性的分离，电影各拍各的，社交媒体各玩各的，你玩WhatsApp， 我就玩这个微信，各玩各的，新闻各看各的，舆论各追各的，甚至很多中国的大学开始取消英语课程，这是非常突出的变化。疫情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修订反间谍法，对外国调查采访获取信息设置越来越高的门槛。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不断的减少公开信息，中国对外国来说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它公布的信息越来越少，一些甚至涉及政府权力运作的领域看上去更像一个信息的黑洞，那么从中共的角度来说，出现这种鸿沟，认知鸿沟，给他一种安全感，给他一种安全感。中国可以通过这种认知鸿沟防止中国人思想逃逸，所以在中共的刻意宣导之下，中国社会越来越相信自己已经不需要这个世界，所以中国所谓的社会心理替代几乎要实现。这问题来了，社会心理替代的根源是什么？一个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社会心理替代？一个常见的解释就是来自官方长期塑造的民族主义宣传。这个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宣传也好，意识形态塑造也好，只是这种社会心理替代的一种催化剂，它并不是社会心理替代的根源。事实上，从心理替代开始转变，变得自我肯定，甚至自我膨胀，最先转变的是谁？是中共，或者我们叫政府里的人。政府里的人。时间节点是什么？时间节点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宏大叙事，举世震惊。之后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推出了一个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改变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我美国的朋友跟我讲，他说他接待很多来自中国的访客，因为他是一个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很多中国的访客，有政府官员，有这个学者，有商界的老大。这他说这些中国的访客在此之前，无论高低，官位高低或者身份高低，他们都说一句相同的话， 什么话，我们是来学习的。所以他说以前呢，官员也好，商人也好，学者也好，他们经常就这么说，我们是来学习的。但是2008年以后，来自中国的访客再也不说这句话。所以很多西方媒体经常这个吹捧中国啊，说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稳住了暴跌中的国际经济，中国拯救了世界。哎，中国官方不仅听进去了，而且真的相信了。所以最先认为中国行了是谁？是中共他自己。那这件事情演化到极致，就是习近平在2021年提出来的东升西降的这个政治判断。那最突出的表现是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厉害了我的国。所以可以说中国政府内部是最早发生这种心理替代的群体。但是你要说整个社会驱动中国整个社会心理转向的是什么？财富。过去20年，中国最大的财富神话不是中国的世界工厂，是房地产。中国房价连续涨了20多年，那几亿家庭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就是我越来越富了，因为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值钱。就算工资没有明显的增加，一套房子一年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甚至上几百万，足够让一个普通家庭产生财富滚滚而来的那种幻觉。财富带来什么？财富带来自信。自信就演变了优越感，演变成为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它不仅仅体现在消费上，它体现在什么？它看待世界的方式上。那以前中国人迷信苹果手机，迷信奔驰汽车，奔驰宝马，迷信欧美的生活方式。那你随着自己的财富的增加，这种消费心理就开始变了。外国品牌不再膜拜，因为自己买得起，买得起的就不再膜拜，买不起再膜拜。那国产品牌开始崛起，国产品牌利用什么呢？利用这种补偿心态卖高价，华为就是个典型操作。那华为让一些中国消费者产生我用的更高端的心理认同，这是一种心理反转。所以心理反转，这种心理反转慢慢的就开始觉得，我们不仅仅追上了世界，我们还超过了世界。消费替代演变成为了社会心理替代。你这个逻辑再往深推一下，这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这背后还有一个中共长期塑造的一种叙事，就是所谓的中国近代因为落后，所以长期被挨打，被西方欺负啊，就这种叙事。这种叙事的目标是什么？这种叙事的目标是培养对西方的敌意。事实上，中国社会的落后是因为西方才变得贫困落后吗？不是，中国本来就是贫困落后，西方来之前就贫困落后，只是到了近代，中国慢慢的开放，中国人打开眼睛看世界，发现真的自己贫困落后，这才是真相。中国社会的贫困落后不是西方造成的，是中国社会自身形成的。发现自己贫困落后，形成一种什么补偿心态？补偿心态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追赶心理，追因赶美。毛泽东的追因赶美，到了习近平现在什么大炼芯片，都是这种补偿心态的反应。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出去看世界，这种心理落差更大啊，这个心理更落差更大。那你现在好，我等我有了钱了，那既然就追上了，那就 这种认知就翻过来的速度就非常的快，那种满足感，那种看这个厉害的我的国，那 得到的那种快感啊，就有点就迅速的转变啊。既然我已经追上了，我就不需要这个时间了。从追赶到超越，从膜拜到回避，这个心理的反转的过程，大概可就是十年八年的时间啊。但是呢，这种心理，这种社会替代心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它是建立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啊。所以呢，在中国社会替代心理刚刚形成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个变化。什么变化？中国经济踏入了另外一个轨道，房地产暴跌，中国人的财富开始缩水，大学生找不着工作，中年人失业跑滴滴，再往后就是越来越多的行业陷入萧条，原来各种发展机会现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越来越多人诉苦，整个社会重新进入了一种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的状态。所以你刚刚建立的那种自信的社会，它突然失去了支撑这种自信的财富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社会最深层次的矛盾。一边是刚刚完成转换的社会心理，一边是不断恶化的现实，社会现实，不断经济不断恶化的社会现实。他的心理还停留在高速增长的时代，现实已经进入了这个资产缩水、收入下降、就业恶化的时代，这两者之间就开始碰撞。以前呢，房价上涨不断强化这种自信，现在这种自信啪，面对了一个自己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香港电影有句话叫要给风老叫要给几刀，讲的就这件事情。就过去20多年被财富塑造出来的那种中国不再需要世界的那种自信，在财富消退的过程当中，它开始被现实一点一点的拆解。那真正的危害并不是在拆解带来的自信心受损，不是，自信当然会受损，但这个危害并不那么大。真正危害的是什么？真正的危害就是那种不需要世界的心态保留下来，这就是我们标题讲的孤立的心态。中国人不能够拥抱世界，不想拥抱世界，或者放弃拥抱世界，你就会看到一个狭隘固执的民族，这很可怕，这有点像清朝。那么中国社会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消费降级，还有一次比消费降级更痛苦的是什么？心理再定位。你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上的真实的位置。我前两天在知乎上看那个提问，这个提问问他说，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国运到头了，然后他说有乐观的人出来说说嘛，后面就有一堆的人回答。第一个回答的是，发展了这么久，农民工养老金才200，有人就回着说刚刚才涨过的，前几年只有100呢。然后有人回答了一句很深刻的，他说当所有的人放弃宏大叙事，开始关注自己和周围人的幸福时，也许才会迎来真正的转机。啊，这个很深刻。第三个就是说，羡慕能去漂亮国，我这里已经凌晨1点，一个人躺在山上，不知道今晚还能不能睡着。啊，本来就是透支未来，抽着鞭子换来的发展速度。啊，回答就说有道理啊。现在还能乐观的人那是真乐观了。还有人说，他说我不知道以前的人怎么过来的，但我真觉得大学生的未来渺茫的一眼望不到头。还有人说三个字，完蛋了。 那有人回答说，其实感觉物质生活确实极大丰富了，几块钱十几块钱就能让外卖送到家门口，一年四季可以买到全国各地甚至全球的时令商品。他不知道代价是啥，代价就是你的劳动价格很便宜啊，没希望，各行各业死气沉沉。有个人结尾，有个人写了一个结尾评论，放下谏言情节，尊重国家命运，加强身体素质，见证历史规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明谢初代黑雷，谢谢啊。我特别提醒一下啊，我们最近因为洗粉洗得厉害，所以提醒大家看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不在了就再订回去，好吧？那 OK。观点王老师好，最近从近年中国游客在海外的野蛮行为就看到心理替代的现象。嗯，是的，观点中共就压根儿不想让大陆人开化，人民一旦开化了，中共的统治基础就不存在了，那不是开化的问题，中国人开化，这个开化早就开化，中国人不是开化的问题，中国是蒙蔽的问题啊，蒙蔽的问题。观点，自由世界的人们对中共的误解已经过去了，没有那个误解，已经过去了，没有那个误解，中共就失去了外部帮助的机会，越来越差才是他本该面对的状况。如果当初没有对中共的误判，恐怕现在大陆已经是新生状态，那个误判给中共续了几十年的命，也让大陆人新生的机会延后。 OK。提问，美香港黄金中央结算清算和结算，结算就是清算，结算系统由港金结算公司督导，7月7号正式试运营，核心的目的是构建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争夺亚洲时段黄金定价权。对国际金价长远影响在于削弱欧美传统市场的绝对垄断，因实物锚定和离岸人民币的引入为金价提供长期支撑。能不能聊一下设立这个清算结算中心的目的和对金价的影响？他肯定有一个黄金交易所，他肯定成立了一个黄金交易所。那黄金交易所呢，你要结算，那就有一个结算系统，因为你要交易你肯定要结算，就像证券一样，证券有个结算。那它开始运行，说明它开始开设了一个黄金交易所。那黄金交易所它去争夺黄金定价权，黄金定价权有什么决定？由交易量决定，你是不是有足够大的交易量。那交易量如果你足够大，你真的可以影响全球金价，如果你交易量不大，那大家就当你一度春风。所以我不知道它交易量会有多大，但是你现在我等看它交易量上来了我们再讨论，因为现在你还没有交易量还没有上来，我们都不用讨论它，好不好？因为没有意义啊。就是说所有的交易市场你产生影响力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交易量。交易量的越大影响越大。情况，中国经济真的完蛋了。朋友在央企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专门接收银行不良资产，前几年还跟我抱怨说公司人浮于事，上班没事做，这两年全员动员，全国各地收不良资产，今年还大规模的招聘，即使这样也忙不过来，包括村镇银行、信托公司再到油田，不良资产类型无所不包， 他们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处置，接收都忙不完，这些资产来源都是政策指令，中央下场给地方收拾残局。要不是这样大量的收，银行早就爆雷了。银行收也没用啊，你收还是要爆雷的。为啥？100亿的资产包卖多少钱？卖2块钱，2亿，理解吗？你不是一样有98亿的窟窿？你以为没有？只不过呢，这个资产清干净了，资产负债表没有坏账，理解吗？为什么它会保持这么坏账率不高？就是不断的把这资产去掉，然后呢做假账，那个窟窿填上，用数字填上，啊，理解吗？所以实际上没什么改变，只不过呢，数据上能够好看啊，仅此而已啊。中国社会现在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从个人身上窥见细节，公司老板把员工当奴隶，父母在家里玩君临天下，在外人与人接触，大多不是炫耀就是因利而聚，都想着从别人身上捞好处，从上到下都是巨婴，所以这个体制也是完美的适配全民巨婴。我不迷信政治体制，因为美国曾经在利比亚建立和美国完全一样的体制，但依旧不改此国原本的烂污。只有每个人从个人开始改变，心理独立，为自己的决策负责，为周围负责，才是走出巨婴的第一步。提问，请问王老师，有人说目前中美两国的博弈有点像当年美苏之间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被美国一步步的拖垮，那么现在中美之间是不是有点像星球大战，美国要从科技演进拖垮中国？第一个，苏联肯定不是被美国拖垮，苏联不是被美国拖垮，苏联是自己破产啊，破产。星球计划当然让它增加军费，这毫无疑问，但是那个增加军费并没有多少，就是并它拿不出太多钱来增加军费，理解吗？实际上是苏联整个的运转已经运转不下去了。苏联实际上就是一个没办法运行下去的公司，最后它破产。为啥？他挣到的钱没有他花出的钱多，刚开始没事儿啊，时间长越来越长他自己不知道。为啥？他天天吹牛逼，结果把自己给忽悠了，而且他自己把那些各种造假，苏联是造假的数据造假的祖师爷，他那些造假造的完美，基本上把他自己给忽悠了。所以实际上到最后，苏联没有人知道他那本账到底咋回事，最后就发现没有钱了，没有钱没办法支付，所有的账单都没办法支付，搞不过来了。最后是苏联垮台就是破产，没有别的，就是破产。星球大战你说是决定性的，星球大战不是决定性的，星球大战只是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它有一定的戏剧性。苏联是个僵化的体制，非常非常的僵化，它连打仗都可以僵化，你想到什么程度啊？你看阿富汗战争的战争打的是很僵化啊。中国在这个科技领域，你说拖垮拖不垮？中国在科技领域投资这些钱，对中国经济体的体量来说，中国是自己。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跟苏联是有点像的，但跟星球大战没啥关系，就是债多到已经他自己承受不起。我认为中国现在就是。最终中国也会破产，你要是朝中国现在朝着这个方向， 到现在你可以看，从疫情到现在，中国没有任何经济政策。从疫情到疫情结束到现在，中国没有任何经济政策。中国唯一的经济政策就是化债，化债是它唯一的政策。化债是啥意思？把三年的债变成三十年，就是这叫化债，并不化啊，就是展期，把地方债展期，把原来的隐形债变成明债。当然这个不多，只有十几万亿，实际上还有几十万亿他准备赖账。但是如果他真敢赖账，那中国的银行系统就崩给你看，大概就是意思。所以中国是不是科技一年投一万亿，对中国经济来说，当然你就老百姓就没有任何福利呗。啊，就是这个呗。其他你说他会不会拖垮，当然你也没有任何的经济政策的基础。它没有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情况直播一讲到 CRS, 税务信息国际共享，我一直很警惕。退出中国国籍之后，我问过银行能不能停止把信息分享给中国，答复是不行，看来只能及时更新国际信息。虽然我没有在中国工作过，但还是未雨绸缪，担心以后回中国会被穷疯的流氓政权找借口刁难。就是反正他会想尽一切方法搞你啊。提问：学会决策和付出需要认知作为前提。学会决策和付出需要认知作为前提，而中共的教育和舆论控制就是控制人们的认知。当没有一个正常的认知环境的时候，如何指望人可以集体提升认知？没有人可以集体提升认知，为什么要集体提升认知？你自己的认知，你当然是要通过自己改变自己的认知环境。翻墙就是改变认知环境啊，理解吗？你把它设定为集体认知，为什么要集体认知？不存在集体认知的环境，怎么会有集体认知的提升？你说呢？啊，我们很简单。提升自己认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就是翻墙啊。当你翻墙的时候，你就脱离了原来的认知环境，那就有更多的认知选择给你。可是你还是去看，很多人们肉身翻出来了，他还在看微信那的东西，还是回到原来的认知环境当中，那就没办法了，对吗？观点：这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到中国政府出台了海外信托管理的规定，大家都很生气，都觉得现在已经很晚了，钱能跑的都跑出去，哦，原来是生气生这个气，还有个屁用。所以中共每个政策的制定都是当权者的一种游戏，自己是合适以后再限制别人。那没有。在香港的2万多亿，2万9千亿，资产管理中心的资产 60% 来自中国大陆，理解吗？这 60% 中国大陆仍然可以跟他们征税，跑哪去？你跑到香港去有什么用？你没有改变，你还是要回去看我们的那节目。你要改变你的税务身份，你才会不被征税。如果你没有改变你的税务身份，你的钱跑出去了，你仍然会，钱没跑出去啊，你在香港呢，一样会被追税，理解吗？就算你人在美国，还是一样会追你的税啊，你还得交，为啥？你的钱在香港你没跑掉啊。情况：6月份回国待了一个月，照顾老父亲，每周化疗一次，我的心理发生了很大转变。之前想回国养老，这一个月下来，我不想回国养老了，只是化疗就让我楼上楼下跑了很多趟。我女儿有一次在美国住院，不需要我做任何事情，只要我坐在旁边陪女儿。还有就是在中国到处很聒噪啊，聒噪，女儿在这里常常戴着耳塞， 再加上在这里人与人之间不是很友善，人人相互提防，让人心情不好，所以打算以后在美国养老。提问王老师你好，又赶上王老师的直播，很高兴。请问王老师，假如现在油管这个平台不再令人满意，王老师是否会转战其他的平台？有没有意向？我们也好做准备。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我没有想过要换平台，从来没有想过。之前我们不断的发生黄标，大家记得吗？有段时间，我那个时候我都没想过要换平台，因为没有其他的平台能够跟油管相提并论， YouTube 还是很好的，非常好。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曾经做过一个 Patreon 的账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Patreon 账号的原因是因为，一方面做一个备份，当时是做一个视频的备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Patreon 没有广告，而且它有音频，这样的话有些网友他不想看广告，那就可以，我们正好在那边又有视频，所以我们就提供一个这样的服务，也不错。所以我们在 Patreon 上面也提供这个视频服务，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但是那个不是替代，那个只是个备份。所以我从头到尾，我到目前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油管 YouTube 有严重的问题。当然它最近发生这些状况，我在上面做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还好吧，还好吧，还好啊。我没有这样的打算啊。情况，我一个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回国，当了一个日语系的主任。2022年和他聚了一下，他说他手里有很多活动经费，1000万左右，都不知道怎么花，感觉活动经费就是他自己的钱。这只是一个小语种的专业，其他的专业可想而知。情况，台湾各地这两年不断的传出经营几十年或三代知名老店永久结业的消息，造成网上民众哀叹怀旧的呼声。结束营业主因是涵盖四个关键。第一，缺工，严重真人难寻啊，征不到人啊，没有员工。加上经营者年纪体力因素难以继续营业，军力大了，找人来替，没人，后代接班人无意继承家业，租金物料成本飙涨，消费习惯改变，外送平台和电子支付兴起，老人家提供外送和电子支付意愿低落，都造成不如结业退休安享晚年的想法。是吗？那真的很可惜啊！一些老店，你吃，其实人的胃口很难改变的啊。情绪讲真，看到身边的每个人脸上都挂着都是忧愁，缺少笑容，都是被生活、被环境、被压迫着。时间久了真的会很糟糕，影响身体健康，影响方方面面。我们能做的不多，但保持身心健康应该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 OK， 观点我按王老师说的，昨天先取消订阅，今天再订阅，然后就有推送了。前几天一直没有推送，大家可以这样操作一下，可以试一下，这值得一试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